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今日我哋继续思想启示录嘅信息，我哋到启示录第十八章九节至到十九节，官商勾结的结局。未开始思想呢段圣经之前啊，将我同心低头，我都同祷告。慈悲人嘅天父，我哋满心多谢你，因为我哋知道。你必快来审判活人死人，求你帮助我哋，叫我哋能够好好预备你嘅再临，努力将个福音传开。求你真系祝福带领我哋，让你嘅话语喺我哋心里边动你所动嘅功，无论系安慰嘅、劝勉嘅、教导嘅、督责嘅，都叫我哋能够用得落你嘅话语喺我哋嘅生命里边，又去改变我哋。我哋今日祷告，乃系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官商勾结咧，似乎喺人类历史里边咧，系一个非常普遍嘅现象喎。喺今日嘅世界，无论系西方民主嘅国家，呢或一啲极权独裁嘅国家，钱同埋权咧，似乎永远系分唔开嘅孖公仔嚟嘅。喺70年代啊，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嫌疑咧係一種嘅賄賂案，佢接受咗美國洛克希特公司一筆巨款啊，以國家嘅名義咧去購買該公司嘅飛機，被揭發咧而震驚整個世界。結果咧，佢係被判入獄4年，罰款5億嘅日元。1994年，英國《泰晤士報》嘅記者打扮成為一個藥廠嘅高級行政人員。向當時10名嘅議員咧，以1000磅啊，每一位嘅議員嚟賄賂佢哋喺議會裏邊咧，為佢哋藥廠説話。結果10名議員當中有6個答應。呢件事一揭出去之後，整個英國譁然。2007年，英國國防部一個高官接受美國一間公司10萬元嘅賄款，被揭發入獄。喺美國咧。不少啲所謂 lobby groups 啊，專為一啲嘅商人啊、大企業公司啊，日日喺華府向嗰啲嘅議員遊說。呢啲所謂嘅金主啊，往往係操縱整個美國嘅政壇、國策。今日點解啲醫藥會咁貴呢？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嗰啲商人要花大量嘅金錢用喺 lobby group 嘅身上，咁樣所有嘅負擔都落喺一般。市民的身上，以至他们要付上不必要的金钱来购买药物。这些是合法的官商勾结，另外一种的形式。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总统是由人民选出来，但是要竞选总统是需要很多很多的经费，往往花在宣传和其他方面是数以万计。钱从哪里来？當然就是那些所謂金主而來，這些金主不會無端端花那麼多錢去資助一個候選人，而沒有任何的報酬。其中一個報酬的方法就是什麼呢？就是給那些金主做一些利益，或者是擔任一些職位。所以每逢新總統上任的時候，就有不少美國駐外國領事是更換的。一个新领事更换，啲新领事何许人也？咪就系总统嗰啲金主啦。奥巴马上任嘅时候就换咗200多个新任嘅领事啦。呢个系另一类嘅官商勾结。中国情况又如何呢？裴敏恩 （Vincent Pei） 系著名嘅美国华裔嘅学者，专门研究中国政治同埋经济嘅一个学者。他在哈佛拿到他的政治学博士学位，他写了一本书，中文名呢就译名叫做《出卖中国》，英文是《China's Crony Capitalism》。他利用中国媒体和司法部公开260个的贪污个案进行深度的分析和比较，语重心长地指出，中国的高官和官商勾结的情况是造成一个严重的后果。他提出在中国有3类情况是官商勾结的模式。 第一类佢称之为纵向勾结，所以纵向勾结咧系指嗰啲嘅商人用大量嘅金钱啊，系买通嗰啲党委书记，一个最高最有权力嘅一个官员。呢、这个党委书记收到呢个贿款嘅时候，就可以利用佢嘅职权调协各单位嘅官员，话佢系支持或者建议某一个嘅计划，其余部属咧为咗要保存饭碗咧，就不照办啦。例子啊。河南省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叫做谢连章，在2001年至2006年期间就收了18个商人的186万人民币，指示他的部属将土地和银行贷款是批入给这些的贿赂他的商人。好像谢连章这一类这样的党委书记，过去十几年来真是不可胜数。第二种方法就是所谓内外勾结。所谓内外勾结是什么呢？就拖晒所有的官员落水，商人向那些单位官员各个官员买通晒，大家一起上埋一条船。如此任何一个官员被拉的机会的风险就低很多，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嘛。如是者商人的要求就可以趟所谓畅通无阻了。比方来讲，在辽宁煤矿大亨就想建造一条是达496公里的铁路，连接他在内蒙古的矿场去到辽宁的发电厂。为了获得这个可以拿到这个这样的通行证，他就买通内蒙的官员这个韦小平，还有内蒙的自治官刘卓志，和不少的这些这样的官员呢通通买通了，分七次付款，结果呢就获批准了。第三个这个方法呢，就是所谓内部人的环向勾结。意思就是将整个单位呢是连结起来成为一个集团，然后呢可以和商人呢是讨价还价完成计划。就是说呢，官方这些人呢就更加积极了，组织成一个差不多的集团呢，就同呢啲商人咧勾结啦。譬如好似喺2004年，浙江省嘅平湖市一间地产公司咧，想开发土地啦，就要同该市嘅副市长为首嘅郭若荣商量，将全部工程8% 嘅报酬分俾佢属下所有嘅官员，事情就咁样成就。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官商勾结嘅情况真系无孔不入嘅。事实上在今日这个世界，权、色、财，所谓 money, power and sex, 是叫人堕落的最大武器。几多人败在这个权、色、财的诱惑当中。如果我们看一看启示录，我们就可以看出圣经一早已经预言到在末世的时候，这些所谓官商勾结的情况，色情的示弱是会更加厉害。撒旦就有个所谓敌基督，又称为巴比伦的，正是利用这三样东西，这个 power, money and sex, 向万国万民万族叫他们去拜他。套用启示录话，敌基督就是巴比伦，也都是约翰时代的罗马，也都是末世的敌基督。但是圣经很清楚告诉你，他必败亡。同他连结在一起的有三个跟班。第一个是王，就是政治的势力，官，权的象征。第二是商人，经济势力，钱的代表。第三是所谓既得利益者的人士，航运的人士。在第十八章第八节，启示录十八章八节，我们看到巴比伦就是一个大淫妇倾倒了，在一日之内他的灾殃就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被火烧尽。而跟随他的王、商人、航运的、既得利益者有什么反应呢？他们害怕什么东西呢？他们没有了这个金主，没有了这个 boss 的时候，是不是懂得去悔改呢？或者我们就来详细来看一看今天我们所研读的这段经文。首先我们看一看第九节至十二节，我叫做君王的恶语女。在第九节至十节就有这样讲法。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 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嚎，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的咋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究竟呢度所提到嘅地上嘅君王系指边位呢？我哋研读启示录嘅时候咧，到呢一度呢阵子咧，就觉得有啲混乱啦。一时就个大淫妇，一时就系怪兽，一时就系十王，一时就有大红怒。究竟约翰讲啲咩嘢？我哋未思想呢段经文嘅时候咧，我哋首先要弄清楚呢啲嘅标记，啲 symbol 系咩意思？约翰其实系用咗两幅唔同嘅图像啊，去形容呢个末世嘅敌基督。第一个图像系咩咧？就是、所谓假三位一体啦，就记载喺启示录十二章同埋十三章。呢、这个假嘅三位一体系乜水嚟啊？就系、是、大红怒，同埋从海上上嚟嘅兽。第三就是从陆上上嚟嘅兽，三而为一。一者系咩意思啊？系撒旦，全部都系撒旦搞鬼嘅。呢三位系象征啲乜嘢呢？大红怒啊，就系、是、嗰个引诱夏娃嘅古蛇啦，亦即系撒旦啦，亦即系敌基督啦。而从海上上来嘅兽呢，系指一个强暴嘅军政体系。而另一只从地上上嚟嘅兽呢，系指到咧宗教啊、文化啊、假先知啊呢啲嘅一个嘅势力喺里面。呢、这个叫做假三位一体，就是因为佢模仿真三有真嘅三位一体。所谓敌基督啊，个敌字啊 ，anti Christ 个 anti 个字咧，唔单止系指到对抗啊，亦都可以解做代替假货。佢目的系咩啊？迷惑万国万民，迫害教会。呢个系第一幅图画，假嘅三位一体。第二幅图画咧就系个大淫妇啦，或者一个穿紫色同埋朱红色嘅衣服嘅女人啦。佢骑住一个七头十角嘅兽，呢、这个大淫妇额上写住大巴比伦，就压迫圣徒嘅敌基督。而呢个兽就被佢骑劫，呢、这个兽就是一个暴力嘅政权啊，亦都系有文化、宗教、假先知嘅势力。在这里垄断着的。这两幅图画其实是一样的。从一个我们叫做 typological interpretation 的角度去看，我们发觉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讲到昔日旧约的时候，巴比伦。就好像这个大淫妇额上有大巴比伦这个名字。巴比伦是一个强而势力大的一个政治体系。同时亦都系咧，系啊，对文化、宗教啊，系影响嘅。昔日嘅巴比伦，亦即系约翰时代嘅罗马大帝国啦。罗马大帝国就系嗰个嘅大淫妇巴比伦嘅一个嘅实体。但系约翰唔系净系讲到巴比伦。不是只是讲到罗马，他讲到在末世的时候，一个独裁的政权和经济体系，即是我们所谓的官商勾结的情况，是出现在这个的历史里面，来打击上帝的子民。所有这些势力背后都是个黑手撒旦，控制万国万民万族，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各个的领域里面控制他们。如果从以上的分析看来，我们就会问了，启示录第十八章所讲的地上的君王是指哪个来呢？从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九节，我们就会看到地上君王有两个特色。第一个呢，他是素来与大淫妇行淫的。第二呢，就是呢，是同一个大淫妇一同奢华的。所谓行淫啊，不单止是道德上的邪淫，也都是指到宗教上离开神，背叛神的信仰。奢华的生活令到他们穷奢极侈，道德沦亡。基本原因，因为他不虔而带来不义。其实这段圣经也都是有旧约的背景。如果我们看看以西结书二十七章三十三节，我们就知道了。以西结书第二十七章三十三节这样说法：你由海上运出货物，就是许多国民充足， 你以许多资财货物使地上的君王丰富。以色列提到昔日的巴比伦的时代，经济昌盛，不少其他的国家，即是所谓地上的君王，亦都是其中一个的得益者，同巴比伦一起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又离开上帝。昔日的巴比伦就是约翰时代的罗马，所谓世上与罗马为伍的君王，是浸淫在这个的邪淫和穷奢极侈的生活当中。根据一个罗马的历史学家叫 Suetonius， 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但他怎样记载呢？他说他看不过眼罗马大帝国那种的奢华和淫乱。在 Caligula 做皇帝的时候，他是用最名贵的香水来做浸浴的，不是用水，是用香水冲凉，吃的是罕见的那些猪浸在那些醋里面，吃的是珍馐百味。而尼禄王呢就更加离谱，一餐可以吃足值现在20,000英镑的筵席。他做一个衫最多两次他就扔了，不爱了。所有的杯和碗都是金的制造的。Vitellius 就这样记载，罗马皇宫一年用于皇帝的餐的是大概700,000英镑，真是穷奢极侈。地上的王就是罗马附属国的土王，都是跟他一样邪淫奢华。在末世的时代，这种情形是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最近如果我们看一看 Crazy Asian， 他们怎样过着奢华的生活呢，即是令我们呢发呆，直求整个人说哇这样都可以。但我们看看这个大淫妇，巴比伦罗马大城一日之间灾殃就一起来到，死亡、悲哀、饥荒、被火烧尽。巴比伦倾倒了，他们看见他们的金主，看见他们的 boss 这样倒台，这样收场，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看看第九节了，就必为他哭泣哀号，但他们的眼泪呢只是鳄鱼泪来的。所以鳄鱼泪呢就是假作的，做戏这么做的。可以记得呢第十节就告诉你了，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的站着说，外在外在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留意他们的回应是几咁矛盾。一方面他们看到这个所谓坚固的大城，永远不会倾倒的大城，这个巴比伦其实是一个神话故事来的。是一刻之间在上帝的刑罚之下就烟消云散，消灭得完全冇晒踪影。他们看到这个大淫妇的结局，也都看到上帝的审判，看到上帝的能力，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悔改归向主。他们只是逃避，他们只是远远地站着隔岸观火。一方面他们怕会受到同样的刑罚而走避离开，但是另一方面又不转回。可能他们经常想着一个不会轮到我这样的侥幸的心态去面对。在今天的世界何尝不是这样？我看到巴比伦、罗马、希特拉政治上里面、历史里面我们所看的一一倾倒，将来末世这个的大淫妇亦都是一样这样倾倒。大多数人见到倾倒的时候仍然隔岸观火，不肯转回，不肯悔改，只存侥幸的心态，不会轮到我的。这个就是地上君王的反应。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二类人的反应，就是那些客商的鳄鱼类。我们看一看第11节至17节，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这货物就是金、宝石、细麻布、紫色料、绸子、绸缎、朱红色料、各样的香料、香膏。 各样的象牙、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并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奴仆、人口。巴比伦啊，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决不能再见了。贩卖这些货物，藉着去发财的客商，因为怕见到他的痛苦，就远远站着哭泣悲哀，说：外在外在，这大城啊，素常穿着细麻紫色、朱红色的衣服，又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第二类呢，就是那些官商勾结的商人了。要明白这一段圣经呢，我们就要先看一看旧约的以西结书第26章和27章。因为这两段圣经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这段经文里面，约翰详细列出29样的礼物。其中15样呢，都在以西结书找到的。但是如果我们比较一下约翰在启示录这里所讲和这个的旧约以西结书所讲呢，我们发觉有个不同的地方。以西结的排列呢，是根据他们的产地来源呢，而启示录呢，是根据货物的种类而排列的。所以如果我们再来去比较一下，一个罗马历史学家 Pliny the Elder在他的本 Natural History 里面所列出当时罗马商人运送的给那些高官的礼物呢，其中有27项。在这27项当中，其中15项呢在启示录里面可以找到的。所以很明显在约翰的心中，这个巴比伦，这个大淫妇，其实就是知道罗马城，罗马城的沦陷，只不过亦都是一个预象来的，预象在末世的时候个敌基督的情况是更加厉害。其实我们不只只是看到昔日的罗马大帝国，今天我们都看看我们自己。或者大家可以在这段圣经详细来看一看，约翰列出那些奢华的货物，我想我们都要 check 下我们自己家有没有这些奢华的货物。第一类宝石和金石，金、银、宝石、珍珠，你家藏了多少？衣料，细麻布，一个细麻布的衫在当时值7000日的工资，约美金是28万元，你有没有一件衫是28万元？紫色料啊，或者是那些绸缎啊，朱红色的布料啊，名贵的手袋啊，用现在来讲，名贵的衫、名贵的手袋，在你的衣柜里面又有没有呢？还有名贵的木料啊，那些 citron wood 啊，做家私的木料啊，根据这些罗马人的历史记载呢，他说当时起做一张这些用这些木啊，这张台啊，是值250万美金啊。你屋企嘅家私又值几多咧？仲有啲食物啊，有肉桂啊、豆蔻啊、香料啊、香膏啊、乳香啊、牛羊，另加仲有好多好多呢啲嘅美味嘅食品啊！仲有冇奴隶同埋人口嘅贩卖？由呢啲嘅记载，你可以睇出罗马人嗰种嘅奢华嘅生活，同埋供应商点样官商勾结啊！我哋睇到一个情况，一幅嘅图画。当这一帮人看到他们的金主大淫妇在一日之间什么都没了，而且是死得很痛苦，他们的反应是怎样？第十五节就说了，贩卖这些货物直到他发财的客商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的站着哭泣悲哀，说：外在外在，这大城啊，素常穿着细麻色朱红色的衣服，又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就好像那些王的一样，他们看到他们的金主死了，他们就站在那里哭泣， 但呢啲只不过系鳄鱼类嚟噶，佢哋嘅眼泪唔系因为同情佢哋嘅金主啊，而系佢哋冇得再捞啦，断住咗佢嘅财路啦。佢哋嘅眼泪嘅原因就系为咗佢哋自己啦，佢怕呢一个大淫妇嘅痛苦啊，会轮到佢啊，佢就逃避啦，只系远远站着哭泣啦，隔岸观火，喺佢心目中以为啊，我可以走甩甩嘅喺佢心目中，其实只有 dollar sign 一种嘅自私嘅表现。但系佢有冇谂过，有一日佢会同样会受到呢一个嘅审判？如果我哋唔悔改嘅时候，唔归向神嘅时候，会唔会同一嘅命运呢？最后我哋睇睇17至19节，嗰啲既得利益者、航运者嘅恶语类啊。17至19节。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的站着，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他们又把尘土散在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爱在爱在，这大城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而成了富足。他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第三类人是什么人呢？第十七节就列了有四种人。第一是那些船主。其实中文的船主这里呢是有少少误导了。这里不是指到那个的主人，就是个 owner。这里是指到船的 captain。船的 captain 没得捞了，是吧？没嘢运了。仲有坐船往各处去嘅，包括嗰啲买手啊、买家啊、商人嘅助手啊等等啦、啊、第三咧，嗰啲水手啊。第四，靠航海为业嘅系指嗰啲渔夫啊，只靠海啊做生意嘅。换言之，佢哋全部系罗马大帝国嘅既得利益者，靠佢嚟揾食嘅，靠佢嚟揾钱嘅，揾一桶金、两桶金啊。佢哋见到呢个大淫妇。这个完全倾倒的时候，他们反应什么呢？第十八节，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有何城比这大城呢？十九节，他们又把尘土散在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爱在爱在，这大城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在一时之间成了荒场。就好似地上嗰啲王，又好似嗰啲客商，见到佢哋嘅金主，以为系永远长存嘅金主，以为坚固伟大嘅城，想唔到喺一时之间变成荒场。睇到佢烧着嘅烟，不禁大声喊着说：有何城比这大城更大呢？点会一下子就会咁样完全乜都冇晒，变成灰尘？佢哋将嗰啲灰土散在头上，哭泣哀嚎。话呢啲只系鳄鱼类嚟嘅啫，佢只系我远远嘅观看。佢哋系惊住有同一嘅命运。冇错啊，佢哋会有同一嘅审判。如果佢肯去悔改归向神，把握呢个机会，佢就唔会啦。但佢而家只不过系为到佢金主冇咗，自己冇咗个饭碗，冇咗个利益，冇咗个财富而哭泣啊！呢段圣经俾我哋一个非常严重嘅警告：你以为你有钱，你有权，你有势，你以为你可以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你以为你所拥有的是永远长存？那些统治者以为你哇，我的城就够晒坚固了，不怕了，我的权位就一定稳稳阵阵了。圣经告诉你，在一日之间一切都会化为乌有，成为荒场。那些是番简谱来的，不是值得你依靠。其次，我们都不需要羡慕那些大淫妇巴比伦，那些官商勾结的既得利益者，在今时今日或者他们风生水起，要有什么就有什么，随时可以变这样变那样， 但系佢哋所拥有嘅，一阵间都可以化为乌有。佢以为可以藉着佢嘅权力，藉着佢嘅金钱，藉着佢嘅大肆宣传，就可以叫万国万民万族去崇拜佢。但系一息之间，可以化为乌有，因为上帝先是一个真正拥有权柄的人。当我们看到上帝的刑罚，当我们看到上帝的权柄，为什么我还不归向神悔改回去主呢？而是永远站着远远的观看，以为自己好彩不会轮到你。其实只有一个方法，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得救，唯有藉着耶稣基督，我们在他面前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基督回去上帝那里，我们才可以逃避上帝的愤怒和刑罚。为什么你还要延迟呢？我们还有很多亲戚朋友，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不认识主，他们都好像这些客商，好像这些既得利益者，好像这些王一样远远站着，为了自己有没有仍然可以保存自己的财产而在这里哭泣。没有啊，一阵间就过去。耶稣说，人如果赚得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好处呢？人就用什么可以换取宝贵的生命呢？将同心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多谢你，我们不需要羡慕这个大巴比伦城，人看来好像很坚固，但是一夜之间变为荒场，教导我们懂得去敬拜你，去敬畏你，教导我们懂得去倚靠你，归向你。求你帮助我们警醒度日，预备你的再临。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将时候交返俾主席。